各位早晨，好耐，我想起码有一年半啦，冇喺早堂呢个时段咧，同大家去一起研习神嘅话语。咁啊，冇分咩堂啦，都系同一屋檐下，主内一家，即系一起去互相嘅守望，互相学习，让我哋同心去祷告。亲爱上主，我哋设立喺你跟前去仰望你，多谢你赐下宝贵嘅话语去指引我哋，多谢你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就呢个救恩。多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神向每一个人说话，让无论我们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也让我们能够不是单单去听到，更加学习怎样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我们的信仰，好让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去求，阿们。大家有没有试过在窝福以外的教会聚会呢？不同的教会可能有不同的文化的，我在窝福聚会之前呢，是回一间比较保守，就是基要派的教会，例如那些男女要分开坐啦，唱传统圣诗啊，不鼓励看电影，不可以收利是那种。即对于因为某些原因啦，于是乎我即那时想转教会，有人介绍我不如来窝福啦，一定要试一下合合宜先得的嘛。記得最初嚟啦，嚟翻崇拜啦。第一次咧，係當時嘅張仲明傳道講道。大家如果認識仲明嘅咧，佢頭髮咧就即係長長地嘅，仲要攣攣地咁嘅。咁啊，同我見慣嗰啲傳道人嘅形象有啲唔係幾一樣喎，係咪？我跟住第二次啊，堂主任蘇牧師講道，仲弊。一開波咧，佢嘅引言咧就講睇過邊出電影個劇情係講乜講乜。以前教會話唔好睇電影啊嘛。更稀奇的是，五堂崇拜之后，这个堂主任穿着西装打着领呔在厨房炒饭吃，即是这么有趣的这间教会。接着到祈祷会了，我看到有间房仔几个人围着个圈在那里祈祷。我以前那间教会是每个礼拜过百人跪在那里祈祷半个钟以上。即刚才提到的，只不过是一些可能即都不是那么真理性文化的差别还可以接受。真正的挑战呢，来到某一个主日在讲坛讲道的是一位女的传道。按照我以前教会的圣经的诠释呢，不许女人讲道。那次我是真正的挣扎，因为当时的诠释是真理问题，我可不可以立刻离场呢？但如果我现在离场的话，即是说我以后回任何教会只有女性讲道我就要离场，那我即是几乎不可以转教会，就是。所以那时就跟神即是有个祷告，求神如果我有冒犯的求他赦免，那就留下了。之后用了一段都几长的时间，一路上网去听窝福的道，即是用一个很批判的眼光去听窝福的道，看书啦，祈祷啦，即一点一滴经过了一段都几长时间，再去想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慢慢真的可以很有平安地留下。我不是要去批评比较不同宗派他们的强与弱，我是想分享因为教会文化不一样，在我信仰历程里面，我踏踏实实地经历过很大的冲击。每间教会 有不同的文化，窝福都不例外。我们踏入了40周年，我们感恩我们成全了很多好的传统，特别窝福是一些很看重神话语的一间教会。但我们问是不是这样一成不变走下去就 OK？ 有没有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守？有没有些我们一定要或者可以去变？更加重要去问为什么要去守？为什么要去变？是不是纯粹是一个传统？基于什么理念我们去守，我们去变？让你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去思想，我们去学习。《使徒行传》由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十八节呢，一脉相承，记载着神藉着一连串的事件带领了救恩计划进入一个新的历程里面，将外邦人纳入教会里面。上个礼拜我们看了第十章的上半段，神藉着两个异象开始这个叙事。第一个叙事呢，第一个异象呢，是临到一位很敬畏神的外邦人，一位罗马的百夫长哥利流，因着神的指示 去邀请一位叫做彼得的人去家。 第二个异象呢，就临到使徒彼得了。他到一块很大的布在个天上面降落来，里面有很多各样，即是四只脚的走兽啊、爬虫啊、天上的飞鸟，有把声音跟他说劏着他来吃。当时有很多的动物，对于彼得来说是他传统里面犹太传统里面不干净的食物，彼得没办法去接受，很抗拒。跟着再有把声音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污秽。当彼得在思想的时候，就圣灵引领了哥尼流一些的信差来找他，把声音跟他说，彼得你不要疑惑，你跟他们去吧。我们看到神是同步的工作，一方面去引领外邦人哥尼流慢慢的认识主，另一方面呢也都引领彼得去传福音。就是这样，于是彼得就跟着哥尼流带来的信差出发去海撒利亚。今天我们会看第十章的下半段，继续去看叙事的发展。今天看的经文呢会分开三个部分，刚才呢主席很好就为我们分开三个段落去读。第一个部分，我看到神怎样去引导一个人在信念上面更新改变。彼得要超越他的犹太人的传统，他不可以视外邦人为不洁。第二个段落，我们看到藉着耶稣基督万有的主成就这个救恩，彼得不可以偏待犹太人，外邦人只要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一样可以纳入在教会里面。而第三段落呢，就是讲圣灵来的一个引证，救恩计划踏入一个新的里程，外邦人同样可以领受圣灵，藉受洗归入教会。我们看到整个叙事是由神做主导，藉着耶稣基督成就救恩，有圣灵的引证。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神怎样引领彼得和哥尼流去见面。第二十三节，有几个弟兄就跟着彼得一起同行去海撒利亚，即是说跟着发生的一切事呢，不是得彼得一个见到的，有很多其他的弟兄可以做见证。哥尼流很大阵仗，一早请晒亲朋戚友在那等候，是不是很明显哥尼流他很紧张，他很着紧这件事。当彼得入到屋的时候呢，哥尼流立刻跪在趴在个脚前面去敬拜彼得。我们试试揣摩一下究竟哥尼流的心态是怎样。之前我们看过哥尼流是来自海撒利亚的嘛，海撒利亚呢这座城是用罗马的君王海撒阿古士都去命名的，甚至那座城里面有一座去献给海撒的庙宇，在这里当时是盛行即是敬拜君王的。哥尼流作为一个罗马的军官百夫长，当他见到一个被视为神圣的君王要向他下拜，这个是当时一个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礼仪。我可以思想他在异象里面神吩咐他去找彼得的，彼得就好像一个是神的使者，在他心目中彼得一样是那么神圣，要向他下拜这个礼仪好像是他习惯了。彼得怎样反应呢？看到彼得马上拉起他说，我只不过是人来的，你不要敬拜我。如果哥尼流他要学的功课是说没有一个人神圣到容让你去跪低敬拜他的，彼得要学的可能是一个相反的功课，没有一个人污浊到让我们有资格去看低他，看不起他。我们又试去想一下究竟彼得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在耶稣的时代，在罗马的统治底下呢，当时整个社会被希腊化，很多犹太人都深受影响。我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就看到，不要说外邦人，连那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信徒和那些讲希伯来文希伯来话的犹太信徒呢都发生争执，记不记得要找七个执事去处理饭食。会不会只是处理饭食那么简单？根本当中很多的事就要去处理。 猶太人一直背负着他们历史的包袱，我们都知道亡国、被掳、归回，到新约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依旧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传统的犹太人形成了一种很强的排外的心态，本来是分别为圣的，慢慢变到自以得我是最神圣一种的心态。对犹太人来说，守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特别一些好，刚才彼得要遵守一些即洁净 的食物的一些礼仪，不单单是宗教礼仪那么简单，是关乎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民族尊严，直接影响到他们跟他们自己的家人和整个社群的关系。对彼得来说，要吃一堆被视为干净和不干净捞在一起的食物，在肉体上面其实很呕心，在情感上面他有挣扎，在实际生活来说，他这样吃呢被视为不洁的，以后他的生活带来很多很多的冲击。特别他是初期教会的领袖，行事要小心翼翼呢，我们可以理解。我们试想一下，假设呢现在我们要有个短宣，我们去印度我想融入当地的文化呢，要操练各位，由现在开始不准用厕纸，大家要操练印度的文化，从此用你的左手专用来去清洁你的屁屁。那你跟着呢吃东西的时候就要记住了，这只就是什么的，这只就是这样的，握手就用这个，你习不习惯，你有没有挣扎？更加彼得他指出娘胎，他的祖先一直没碰过这些食物的、你想想，如果你短宣的时候，你 你的贵宾在饭桌上面有一味猫肉炆狗肉、Kelly 在这里，你吃不吃、还有一碟炒毛虫，你的贵宾摆在你面前是他们的最盛宴来的，你吃不吃？你制不制？不过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呢，又不可以完完全全去同情彼得的。记不记得彼得跟了耶稣多久、跟了起码三年，是不是？他的师傅不是未示范过的、他的师傅都经常跟一些被视为不洁人在一起，很多人外邦人坐席的。其实彼得有实习过的、是吗？不过师傅带头啦。神好体谅，好怜恤彼得的限制，循循善诱，一步一步去带领住。来到今天的经文，彼得愿意去进入一个外邦人的屋企，跟他们亲友去会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来的。我们看第二十八节，他跟哥尼流交谈的时候，他这样说，第二十八节，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结交来往，本是不合规矩的，但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污浊或不洁净的。彼得乐意表达，因为是上主亲自向他的指示，他公开承认自己以往一直觉得跟外邦人交往不洁的这个偏见是一个错谬来的。我们看到因为神一步一步的安排，加上彼得他愿意很努力去学习去明白神究竟藉着这么多事向他表达什么心意，于是慢慢他有些思想上面的改变。所以第29节呢，彼得说一被邀请他就没有推迟了，彼得慢慢他能够放得低作为犹太人去进入外邦人屋企会被玷污的这个禁忌。其实想想，上次我们看以白夫长一个这么开放 的心，当时既然都差派了天使跟他见面，即刻传埋福音简单利落，为什么要这么转接又要找彼得去参与呢？很明显神要改变的不单单是哥尼流，是彼得的根深蒂固那种对外邦人那种的偏见。第十章的重点不是哥尼流信主，而是彼得生命的改变。在当时的救赎历史的进程里面，如果彼得不跨出这一步，神的救恩计划会被拦阻。第一步，我们可以即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可以有两个有两极对人一个错误的态度。 好似我哋成日俗语所讲，系嘛？见高就拜，见低就踩。圣经教导我哋，冇一个人神圣到我哋可以即系有资格要去跪拜佢，亦都同样冇一个人低俗到容让我哋可以去踩低佢。好啦，我哋进入第二个部分，彼得嘅讲章，就好似第33节，哥尼流同彼得咁讲，33节。現在我們都在上帝面前，要聽主吩咐你的一切話。在神的引領底下，彼得開口向眾人宣講，不是講他自己的說話，是講神要他講的說話。在第34節，彼得開口這麼說，34節，我真的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彼得再一次公開承認自己學到的功課，神偏待人，不会因为种族背景去分这个可以接纳，这个不可以接纳。第35节，彼得这么说，35节，在各国中，那敬畏他而行义的人都为他所悦纳。这句话不是说，不是指哥尼流他即敬畏神，有很多阵制行公义，于是乎呢，这样就可以得救了，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知道，就好似哥尼流一样，一个咁对属灵咁热切、愿意咁开放去寻求神嘅人咧，神一定让佢寻得见。所以咧，神就叫佢去揾彼得，向佢传福音啦。我哋就嚟睇下，究竟彼得喺讲章里边点样去陈述呢个福音？大家平时咧，你哋点传福音嘅时候，通常有啲咩嘅内容你会讲嘅呢？我哋最常听到嘅就系话咧，信耶稣好噶，喺地上咧有神嘅保守，有福乐，跟住有上天家有永生嘅确据，咁啊好好啦，咁样系咪？系咪单单讲咁多就够嘅咧？有冇啲嘢如果唔讲唔得嘅咧？我哋睇下彼得佢全讲嘅福音包括一啲咩重要嘅元素？《使徒行传》从第二章到第十章，記載了彼得五個講章，有長有短。之前幾個講章都是對象是猶太人，所以彼得會引用很多舊約聖經作為權威，跟他們說，你們熱切期待的尼賽亞就是你們自己殺死的耶穌基督了。大不大件事？你殺死了你們期待的尼賽亞，讓他們扎心啊，都要識驚，而且話之後有審判嘅喎，係咪？不過跟住當然會講得救嘅途徑，俾個出路佢哋。但今次對象唔係猶太人，係外邦人，所以睇到同以前好唔同嘅，冇乜點引用一啲明顯舊約嘅經文，反而個引證咧係用記載耶穌佢嘅生平。耶稣的生平在当时还是一些比较新近发生的事，当时的听众应该略有所闻。这篇讲章我们可以归纳到下面几个重点。第一，救恩是普及万民。第一，救恩是普及万民。在36节这么说，上帝藉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把这道传给以色列人。彼得强调，藉着耶稣基督去承受这个救恩，他是万有的主。纵然以色列人最初是接纳这个福音，但跟着福音会被广传，延伸到去给外邦人。彼得宣告这是一个和平的福音，意味着藉着福音人和神和好，而不同的民族呢，包括以色列人、外邦人都会因为这样而和好。第二个重点是讲耶稣的生平。彼得比较少有讲一些比较详细耶稣的生平，他由施洗约翰的侍奉开始，比较少这样讲章，接着就讲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侍了。37至38节这样讲，神以圣灵和能力高了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强调神竟然成为一个人，在地上活生生地存活，愿意在地上很谦卑的服侍，但他是 有神的圣灵和能力去高立他，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神人来的。因着神从而来那份的权柄，胜过魔鬼的作为，出现了神那份的统治。因为今次对象是外邦人，所以你发觉他不再说你弊了，你杀死了耶稣，而是说什么？轻描淡写说那些犹太人呢，杀死了这个耶稣，大神叫他三天后复活。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永远是福音最重要的元素，不说不得。第三个重点是说耶稣的生平有见证人。如果对着一些犹太人的时候，可能说很多旧约去做一个引证，今次这个是外邦人嘛，可能不是很懂那些犹太的背景。耶稣的生平是一个有历史根据、真真实实的事件，被拣选的使徒包括当时的彼得是第一手的见证人。最有趣的呢，留意下41节，四十一节这样说，我们这些在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强调班门徒曾经真真实实同这个复活的主一起生活过。复活的主可以，复活的身体可以吃东西，可以喝东西。这些描述呢，对于一个外邦人来说呢，很重要。身体的复活是一个，我想即怎样复活法是怎样的呢，是一个很崭新的一个的概念来的。第四个重点呢，就是第42节了，将来会有审判的。第五个重点也是最重要的，那怎么算呢？得救的出路。第42节这样说，凡信他的人必藉着他的名得蒙赦罪。救恩突破了种族的藩篱，无论外邦人、犹太人，只要他愿意信靠耶稣，再得到领受这个救恩，罪可以得赦免。我们重复一下彼得这个讲章里面的五个重点。第一个，救恩普及万民。第二个，去讲述耶稣的生平。第三个，有耶稣生平的见证人。第四，有审判的。第五，得救的出路。看完彼得的这个讲章的重点，给我们什么的学习呢？记得有一年在加拿大陪爸爸去一个报道会，重点是说那些中国小调不知道什么分享会那些东西，即是个名字都不知道是不是报道会那些。一开播的时候呢，有一位真是我们很多人都认识的专业歌手，他专门唱一些中国的黄梅调啊、小调那些来的。跟着里面呢，就改了一些的福音性歌词，唱了很多首。你知道爸爸就算他不理歌词，总之听这些黄梅调啊、这些小调就很开心，听得很开心。当时那班长者呢都非常投入。好了，第二部分了，有一位普劫，是一位我 call 他名目，因为我认识的名牧师，所以他讲到了。他讲了耶稣的一个神迹，一个妇人就是个罪，他的病得医治。不过停在讲到，就停在那里，罪不是个病得医治，就没想讲下去了，停在那里。跟着呢，牧师呢就拿出一大堆那些十字架的饰文，他就说了，你哪个愿意接受这个十字架的呢，你就起身啦。这样爸爸当然说有着数没蚀底嘛，当然起身啦，就拿啦，就拿了那个即十字架的饰文。很多长者个个起身拿十字架的饰文啦。跟着牧师再说了，你哪个求先决志接受耶稣基督的，麻烦你走出去台前，我跟你有个即祈祷。爸爸又笑笑，切，嘥鬼气咁样。爸爸唔理佢，坐翻低。咁啊，祈完祷之后咧，冇陪谈，冇乜都冇嘅。咁啊，完即系唔系完第三部分啦。各位即系专业歌手咧，就跟住唱一啲真真正正嘅中国小调，即系唔填福音歌词嗰啲。不过总之系更加开心，就系咁样好欢乐地完成咗一个晚上。咁我听陪爸爸听嗰啲我麻麻地嘅。即小調的時候咧，回應紙一路寫一路寫，寫兩版回應紙，我而家仲好記得。我不反對用一些很五花八門的方法去傳福音啊， 全福音的方法可以去变，但是福音的内容我们要守啊。我们不可以传一个即是淡化了不整全的福音。当然可能一次我们讲不完这样的东西，但总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我很开心那个爸爸没有走出去，跟着收尾场，如果不是。对于彼得来讲，有些什么他要守，有些什么他要变，其实是一个要付上很大代价的功课来的。在彼得当时的处境，他如果他选择在凯撒的庙里面烧一支香，他就淡化了他基督徒的身份。他又即如果选择在饭桌上吃一块猪肉，他又淡化了他作为犹太人那种的民族尊严在那里。而彼得他选择放松一点，给自己在那里烧一支香的话，在当时罗马的主流社会里面他轻松得多。如果彼得又选择轻看神的指示，继续持守不同外邦人坐席，他在犹太社群他就自在很多。但神要彼得学相反的功课，都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彼得要守效忠独一的真神，不去敬拜任何被视为神圣的人或者偶像。纵然这个决定，这个坚守可能会带给他在主流社会里面很多的冲击，很多的逼迫，甚至之后因为这样殉道。彼得学要去变，放弃一直他引以为傲的民族优越感，设立一些他一直以为不干净污浊被低俗的社群。纵然这样可以让他可能在他自己 的犹太人的圈子里面，他可能会带来冲击，带来批评，带来排斥。彼得究竟为什么有动力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就是因为彼得他笃信的，就正如他刚才他宣讲的内容一样，是一个重价的福音。还记不记得刚才彼得的讲章里面福音元素包括什么？耶稣是万有的主，耶稣的生平包括他的死，他的复活。彼得自己亲身经历过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将来会有审判的，快信耶稣的人都有永生的确据，得到这个救恩。人越认识一个整全的福音，越明白耶稣是万有的主，就越有能耐在信仰上面付代价，这些是他的本钱来的。因着彼得好像他刚才宣讲一个这么重价的福音，他有能量去面对生活上的挑战，社会来的很多的冲击。假如我们传一个淡化了的福音，或者人家觉得容易接受，就好像医生开药开一些冲淡一些的药，容易入口一些，但是效力就小了很多，可能医不到个病，甚至医死他都不定。所以第二部分我们看到耶稣是万有的主，信靠耶稣是唯一我们得救的出路，而救恩临到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外邦人。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就是当彼得他还未讲完篇道的时候，有很震撼的事发生了。圣灵降临在一班听道的人的身上，情景一定叫彼得想起之前的是五旬节的经验，是不是？犹太人怎样在五旬节接受圣灵呢？用方言去赞美神。当时这班外邦人同样有相同的恩赐，讲方言去称赞神。这个现象再一次明显去引证是神亲自引导，去清楚引证救恩计划一个新的历程。特别当时有几位弟兄同彼得一起同行，有清晰的客观事实去引证，有同行的见证人，之后在耶路撒冷里面向当时的犹太人去汇报这件事呢，就有说服力了。外邦人讲方言称赞神，引证了圣灵的降临，引证他们不是不洁的，所以教会没有理由去排斥他们。 当时早期的教会就好像一个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这样。当时有些保守的犹太人，他们觉得即是犹太信徒，一方面他们信耶稣就是他们一路期待的弥赛亚，但是因为他们的犹太背景，他觉得依然觉得只有犹太人才可以即是蒙恩，所以一个外邦人如果他要即是作为基督徒的，首先要成为犹太人，或者说首先要归化成为犹太教的人。我看到之后《使徒行传》的十五章，有些很保守的信徒呢仍然要求外邦人呢去即是去外邦的信徒去守摩西的律法啦，去守割礼等等。事件要在耶路撒冷里面一个大会里面 去即是决定。当时彼得就是依据着这次属灵的经验，圣灵的降临公开去引证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得救上面是平等。同样重要，圣灵的降临彻底消除了彼得心里面的疑惑，彼得不需要再疑虑，外邦人确确实实已经归顺主，于是彼得就不再疑惑，奉耶稣的名和他们施洗归入教会里面。第四十八节最后一句，于是他们请彼得住了几天，表示一个很崭新的一个群体，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情谊开始被建立，一起有个新的团契。去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这样讲，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在第三个部分，我们看到圣灵引证救恩临到外邦人一个新的信仰历程。今天我们从整个第十章整个叙事，我们看到所有东西其实是神自己亲自在铺排着，藉着两个异象同时在两个群体里面去工作，互相效力去成就神的美意。同样我们学习，我们去问，我们怎样去敏感神在不同的群体里面的作为，我们去分有些什么要守，有些什么我们要去变。属灵的成长是一个历程，在我们都做了几十年人那些，是不是我们背负着很多我们既有的习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偏见。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我们学用神的话语做一个标准去更新我们的观念，突破自己的限制，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看到神一步一步带领彼得跨出去。上个礼拜我们学习不是靠自己，藉着祷告我们开放，向神开放，让圣灵去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彼得最终能够冲破藩篱和外邦人交往，我看到在挣扎的过程里面，彼得不是不求甚解，总之神逼他的，逼不得已更硬逼自己去跟从。彼得也不是说依旧一成不变，执住自己是犹太人那种优越感，我姑且听话可怜下你这一班的外邦人。如果是这样的，只是行为变，心根本没有变到。神不是要一个这样的信徒更硬被逼，或者说执着以往一些旧有的观念，单单在行为上的改变。神引领彼得由衷的一步一步信念的更新，彼得按着自己不断去改进自己确信的一个神学，慢慢慢慢去学，去活出一个他确信的生活的信仰生活。都盼望给大家一个功课，在过去一年我们教会有好邻舍计划，又有关爱年会，我们都其实都一直学习一些我们变的功课。我们要学要走出我们的安舒区，去关爱一些邻舍，去关心一些我们可能不是很习惯不是很熟的文化。我想邀请各位检视一下，为什么你会参加或者不参加？如果你不参加，你是因着什么理念不参加，还是这样随便不参加就不参加？如果你要参加的，是什么理念？是因为教会说做，那就随便去做， 定係啊，我去可憐下啲人？有冇啲你自己慢慢喺度更新變化嘅生命歷程？有冇啲你慢慢自己去，甚至喺度掙扎緊一啲你嘅神學觀，慢慢被建構，因著你自己確信嘅神學，你去回應，無論做唔做、變唔變，你知道你做緊啲乜嘢？教會係神嘅家，呢、這個神家嘅家教喺度無造緊我哋每一個人屬靈嘅生命。講堂嘅信息、主學嘅教導，即係團契一個個嘅聚會，教會好多嘅事工，一點一滴喺度無造緊呢個群體我哋嘅屬靈氣質。就好似我哋食飯咁，即係可能平時食阿媽日日整嗰啲菜心炒牛肉啊、節瓜滾湯啊，一啲都唔起眼。但係就係每日嗰啲即係節瓜湯、炒牛肉，去建立緊我哋嘅生命，而唔係一餐食一餐 buffet， 我哋從此嘅健康就唔一樣。同樣，教會神家嘅家教一點一滴無造住呢個群體，我哋嘅屬靈氣質係乜嘢？唔係出邊聽一個勁嘅培靈會，從此就翻天覆地去改變。我奉踏入四十週年，承傳住好多我哋過往嘅歷史、社會背景，我哋建構住一套我哋自己嘅文化，讓我哋同心去守望，求神俾我哋一份屬靈嘅眼光。一方面，我哋用聖經作為我哋最高嘅權威，我哋願意謙卑、開放、受教，我哋去敏感神嘅作為，去分辨有啲乜嘢我哋要去持守，有啲乜嘢我哋可以變或者要去變。更加重要就係點解我哋要持守，點解要去變，係咪傳統一定就係好？我哋要去問，我哋要去學。我係盼望窩福喺此時此地能夠成就神喺呢個世代要我哋行上嘅旨意。我哋努力去傳一個純正嘅整全嘅福音，讓福音更加被廣傳，更加多生命可以被建立。讓我哋同心去禱告。親愛上主，我哋感恩讚美你，主你昔日你帶領咗彼得，一個本來面對好多挑戰唔敢踏出去，你親自揀選嘅門徒，你循循善友一步一步帶領佢跨出藩籬，去愛一啲佢本來認為唔可以愛嘅人。親愛上主，我哋都帶住好多我哋過往嘅歷史包袱，我哋嘅成見，我哋去進入呢個信仰裏面，求主帶領。特別窩福，我哋踏入四十週年，我哋感恩從上主領受咗我哋好多好多嘅恩典，我哋好多我哋自命為好嘅傳統，俾我哋能夠謙卑受教，我哋去審視有啲咩我哋要改，有啲咩因為我哋要變，因為我哋知道窩福嘅主係耶穌基督，係你嘅教會，讓我哋更加合你嘅心意，讓更加多人可以去領受呢個福音，生命被建立。我哋喺你面前謙卑嘅學習，聽我哋嘅禱告，奉靠我救主耶穌基督寶貴嘅名字去求，阿門。